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约书亚记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七节。疾病的事件对以色列人来讲，与其说以色列人上了他们的当，还不如说疾病人他们的内心深处真的惧怕耶和华，他们的内心深处真的为了生存，为了最现实的问题，做了一个选择，来降服以色列人，来降服以色列的神。等到这件事情是真实的，耶和华上帝也真的看到了这么一个事实。今天第十章接下来，若是我们沿着第九章来看这一个畸变人的事件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决定，没有依靠神，真的也没有向神祷告，在我们自己意念的里面，我们做了这么一件事，但是神他也是知道的。有的时候我们人很可怜，我们人是你做了一件不合我心意的事，我时时的记得你这个人不能用，你这个人怎么样。但是我们的神不是，虽然在这一件事情的上面，约书亚没有祷告耶和华，也没有去寻求神的意思，他就被人家骗了。虽然是被人家骗，但是那个骗他的人不管怎么样，在他内心深处至少知道说跟神耶和华神的百姓抵抗的结果，他们愿意来投降，他们愿意来降服这一件事，耶和华看在眼里。那么第十章开始怎么样呢？第十章开始是耶路撒冷的王邀集了另外的四个王，他们就想一个东西，想一个什么东西呢？因为即便是个大城，像都城一样，里面的居民都是勇士，他们现在已经降服了这个耶和华的百姓以色列人。假如有一天他们来到这个地方跟我们打仗的时候，即便人又站在他们这一边啊，这个里外夹攻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所以他们世人有世人的头脑，是不是这样？他们马上有个什么想法呢？他说我们联合起来，先把这个畸变这一群人这一个城铲除，好像减掉了怎么样呢？减掉了另外一股的势力，以后他们可以专心来对付约书亚，对付以色列民。在这个地方发生一件很真实的事，畸变人因为已经跟以色列人立了合约，所以呢，畸变人就跑到吉甲去跟约书亚讲说，你们要上来帮我们，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五王联合起来来攻打我们。在这一个时候才是一个蛮为难的，是我没有问耶和华，我跟他们去立了个约，是不是这样？上了当，这个被他们骗，我不晓得约书亚心里怎么想，你也没被人家骗过，结果呢又是违背神的心意的，不把他们除灭，江南地的居民都要除灭，跟他们列了约以后才发现他们根本就是住在江南地的人。哎，我不晓得是你会怎么样，是我绝对不放过你来骗我，是不是啊？现在用一个合约套牢了我，我说的话也不能不怎么样，对不对？是不是啊？但这件事情在神的眼光看法不一样，所以呢，当畸变人派了信差到了吉甲告诉约书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在这边读到的时候，突然读到一节圣经。什么圣经呢？第八章第八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 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他们没有一人可以站立在你面前。我在想，耶和华为什么这个时候会跟耶稣亚讲话呢？我相信耶稣亚这个时候他有寻求神，派了大能的勇士要上去，不去违背自己的说的话，要上去他又有点害怕，不晓得这个被他们这样的骗，对不对？定了这个合约是不是啊？现在可以去帮助神要我们毁灭的，我们已经被他们骗立了个约。所以我相信约书亚心里面的，今天我们心里面有为难，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的时候，我们的理性，我们的头脑，我们的一切都不够用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是一个信靠神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把我们这样左右为难的事可以交在主的手中。我相信啊，我再讲，我相信，你们不要把我所相信领受的当作圣经的本身，你自己好好再去读。我真的这样想，在我经历里面也是这样，我没有办法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这样，有办法的我原谅我这样讲，多少的人满口你要祷告神啊，寻求神的旨意，你看看，你看看他讲这样话的人，他在哪一件事情上寻求神的旨意了，叫他分享一下看看。我真实的光景是我自己有能力处理的，什么寻求神的旨意，我做还不是为了神做，我就去做了嘛。等到我真是左右为难，我觉得我的智慧不够了，能力也不能面对，那个时候怎么样？我真的回到神的面前，我来求告我的神，神啊，你到底要我怎么样？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不要因为过去做的事情好像跟神的话语不吻合了，又是靠着自己啦，什么什么的，不怕。你在下一次碰到让你真正那么为难的时候怎么样呢？你求告神嘛。耶和华亲自在这里跟约书亚怎么说？你不要怕。所以我说了，我说什么呢？我说每一次耶和华跟约书亚讲的话都是你不要怕。为什么呢？因为约书亚是一个很害怕的，约书亚是一个很害怕的人，碰到什么事情都怕，是这样一个人。有一天神也安排这样一个领袖来带领你的时候，你怎么样？不管约书亚是怎么样的害怕，他至少是一个会去寻求神，神也乐意向他说话的一个可以带领以色列百姓的人。而每一次耶和华的话临到约书亚，你不要害怕，约书亚怎么样呢？约书亚真的就按照神所吩咐的他一切的去行，这才是宝贝的。今天我们怎么样呢？今天我们什么都不怕，我们不怕怎么样，到有一天神跟我们讲你不怕，你要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又不听，那么你到底是怕的人比较好呢，还是不怕的人比较好呢？今天我们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感觉去研判，我们乃是看，不管我们刚强软弱，等到神的话临到，我们真的愿意按照神的吩咐去行，这才会真正的蒙福。约书亚就放胆的，就带着这些勇士们，他们到哪里呢？他们到基遍去。圣经里面说，耶和华的话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就。以后怎么样呢？我要问大家的是，这一次跟武王打仗，是以色列人的刀杀败了敌人呢，还是耶和华神从天上降的冰雹啊，冰雹冰雹？圣经里面真实的记载是天上降下来冰雹，打死的人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更多。今天我们一件事情做成功，不要以为是我们的手，是我们的能力，是我们的想法，是我们的见解，是我们的什么，有很多的事情是神在那里所做的，比我们做的更多。 我们常常以为说我们这样做、哦、这个人信主了是我的功劳，你想想看是吗？为什么这个人会信主，另外的人讲破了嘴讲同样的话他也不信主，是我们口才好吗？在这里给我看得非常清楚，神说的话他自己会成就，会用我们是不错，但是不是靠我们，反而是我们是要靠我们的神，这是很不一样的。是我们与神同工还是神与我们同工，这件事情讲不清楚，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跟神一起同工的时候，是神做的永远比我们做的多。就好像一个小孩，爸爸跟他讲说，儿子啊，我们一起来做个飞机模型，他知道他的孩子喜欢做这些东西，来我们一起来做。他一个小小孩能够做什么大的飞机模型啊？大部分的工作都是他爸做的，对不对？是不是？但是呢他可以跟他的小玩伴去什么，你看我做了一个飞机模型啊。弟兄姊妹，这是事实，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在侍奉的里面有一点的得胜，我们在侍奉里面有一点的果效，我们不要忘记神怎么说事情怎么成。杀败这个武王是约书亚以色列人的刀杀得多，还是耶和华降下来的兵袍打死人比较多？圣经里面记得非常非常清楚，这是一个事实。而约书亚怎么样呢？约书亚这边突然发出了一个不得了的一个向神的祷告。圣经里面怎么记载呢？说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怎么样，在这日以前，在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这是什么样一个祷告？约书亚发了一个什么样的祷告呢？因为他要杀灭的敌人太多，以至于怎么样呢，在这一天没有办法能够消灭的完的时候，约书亚心里面居然会升起这样一个祷告。他说，神啊，你让日头，你要让日头停在哪里呢？你要让日头停在基遍，月亮停在哪里呢？月亮只在牙牙轮毂。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冻结时间，谁能够冻结时间？假如约书亚不相信时空是在神的手中，有这样一个祷告，我们让时间不要往前走了，停在那个地方。什么叫做日头停在基遍，月亮停在牙牙轮毂呢？就是把时间冻结起来。他怎么会从心里面升起这样的意念？我不能在今天把这些敌人杀完，我也对不起神，但是神啊，你自己要做一个工，让我尽我的本分，我尽了本分还是没有办法做得到的，神啊，你要行你自己的作为。他心里面会升起这样一个祷告，那是一个不得了的祷告，是一个向着神的信心，相信时间是在神的掌握的里面，还不是安排我们怎么用时间。他可以使时间停留的这位上帝，不得了，这样的祷告不得了。今天我们所祷告的，我们所说的神迹是什么呢？我们所说的神迹是让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还是我们真的相信神能够这样做？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是不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今天这样，就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碰运气，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哎呀，这个人今天到我面前了，得了个绝症，要我为他祷告，我不为他祷告也不行，为他祷告到底会怎么样也不晓得，但是我祷告总是希望他好啊，所以希望神迹发生，有没有？是不是这样？但是耶稣在祷告以前，让向神祷告的时候，要让日头停住，要让月亮止住的这样一个思想，这样的一个想法来向神祷告，这是不得了的。神听人祷告以后从来没有像这样过， 另外我要问大家，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太阳嘛在什么地方，月亮嘛在什么地方？我真的，你们到永泰，到泰国北部，我们在里面生活了将近七年八年的永泰村里去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村是长长的东西方向的，这个日头从东边出来的时候，月亮就要往西边下去，在阴历啊。我们现在可以这样推算那一天是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推算是一个月的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在早上的时候，太阳刚刚从东边出来，而月亮呢在西边还没有下去，那么太阳的光呢还不是很亮啊，大概这个六七点的时候，大概七点钟的时候，月亮刚刚太阳刚刚升起来，还不是很亮，还不是万丈光明的，不是万丈光明时候的太阳。那么月亮怎么呢？每一个阴历的这个月尾啊，这个你慢慢看到哈，这个东边刚刚开始，你看见有月亮在东边，那个就是阴历的上半月。大概初三的时候，你才慢慢看到有弯弯的月亮，然后以后怎么样呢？以后慢慢，天快要亮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就去到太阳出来的东边了，还是这样。但是等到是每一个月阴历月的月尾的时候怎么样呢？大概月尾的这个三天的时候，是要到清晨的时候，才能够看到月亮在西边。我们住在永泰的时候，常常可以看这个景象。早上六点多七点的时候，太阳在我们村子的东边，那个还没有下山转下去的月亮，在我们村子西边快要下去的地方，遥遥相对，月亮跟太阳同时可以看见这样的景象。我从前不太了解这个，现在能够了解这个地方，就是在一个狭长的这个山谷的里面。在一个比较或者在一个开阔的地方，你能够看见太阳在东边，月亮在西边，都是大大的圆圆的两个这样一个地方。以后时间停止在那个地方，约书亚就按照神的心意杀败这五王一切的敌人。当我们要遵循神的话语，我们发现时不我予的时候，当我们要遵循神的应许，看来好像是时间不够用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信心向神祷告，让神在时间的这一方面能够做一件事情？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信心。约书亚很胆怯，这是不错，但是约书亚向着神的心，遇到事情听见神的话语以后，他能够按照神的心去行的这个心确实很坚定的。你知道，好，在人看来，一个人有领袖魅力的人，大部分都是一个依靠自己的人。而约书亚怎么呢？约书亚并没有一个领袖的个人魅力，但是怎么样呢？他确实有一颗愿意遵循神，相信神怎么跟他说话，事情就会怎么成就的一位属灵的领袖。我刚刚开始对约书亚是有一点瞧不起他的，但是慢慢我从心里面发现，他有的一些东西是我过去在侍奉神的生命里面所缺少的。我慢慢才发现，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神真的是看内心。打败了以后怎么样呢？哇，这个武王就逃，这个人逃，他要逃到一个洞里面去。其实逃到洞里面去是死路一条，为什么呢？因为没地方可以出来。当约书亚的这个勇士们来跟约书亚报的时候，这边的说武王已经在一个洞里面了。约书亚，你把石头滚了，把它锁起来。你们现在的任务是把神交代我们要杀灭他们的任务先完成，是不是这样？杀灭 再回来怎么样呢？再回来，因为他们已经跑不掉了。今天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犯一种什么样的错误呢？我们会犯一种错误，就是说好像主要的目标攻下来了以后怎么样呢？其实神要我们灭尽的，神要我们完全对付的，有些东西我们就在旁边就忽略了。我说约书亚是一个死脑筋的人也好，我觉得约书亚是一个真的听到神的话怎么讲他就这样的人啊，他也不觉得抓到了王应该很怎么样的得意意气风发的，他没有，他心里面只有一个神要我们做的，我们先去做，反正这些人跑不掉了，也不需要急啊，对不对？果然把所有的人杀灭完以后才回来，要他的勇士把石头滚开，把洞里面的武王怎么样提到约书亚的面前来。我从这一件事情里面真的发现，胜利了不要骄傲，是不是啊？不能够在胜利的时候忘记神真正要我们行的，我们要彻底。求主怜悯我们，把武王拿出来以后怎么样呢？一件很有趣的事，他要他的这些军长，他要他那些领兵的官，跟他们讲一句话，我不知道他是用他自己的心去推测这些军长们的心来怎么样，他居然跟耶和华上帝跟他讲的一样，说怎么样呢？你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们就进来把你们的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约书亚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当刚强壮的。我不知道他们是约书亚知道他们很惊慌很害怕的，还是他用他自己的惊慌害怕去想他这些的军长，我真的不知道，我没有答案。但是我比较偏向于，因为这是耶和华上帝吩咐他的话，他也就用耶和华上帝吩咐他的话真的对他有帮助，他本来是惊慌是害怕，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所以耶和华上帝跟他这样讲，他也用这样的话去讲给这些军长听，让他们，他至少耶和华上帝对他讲这个话对他有帮助，他也就把这样的话去讲给他的军长听，让他们也能够体会一下下我们的害怕，我们的惊慌跟耶和华要使我们刚强壮大，而且怎么样呢？耶和华既然吩咐我们要去灭绝一切的仇敌，我们在攻打一切仇敌的时候怎么样，耶和华也必这样待我们。我把这边讲到的不是一个什么一个方程式一个道理，我在这边分享来说，约书亚得胜以后，他就把耶和华上帝怎么样跟他讲你不要惧怕不要惊慌的这样神的话，对他的意义，对他的这个内心里面的帮助，他自己得到了帮助，他就用这样的话也去跟别人分享。今天我们跟人家的分享是，我们听听别人讲的觉得很有道理，所以我们也把觉得很有道理的道理去跟人家分享，这也是分享，因为觉得有道理，所以只有是有道理的层面的分享。但是问题在你生命里面，你有经历过这样神对你说话而对你的刚强壮胆，到最后你起来执行神所要托付你的吗？假如这个没有，假如我们今天所有的分享都只是分享道理，而分享不出来这是神对我说的话在我生命里面对我真正的意义跟帮助，这两样的传承会造成一种传承，就建立基督教跟犹太教，另外一种真实的传承就建立了一批依靠相信耶和华上帝的大能勇士，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条路。 所以我相信约书亚这个地方在传承耶和华上帝跟他说的话，成为他极大的帮助，让他可以去面对耶利哥，让他可以去面对这个武王的挑衅。虽然在爱城的这件事情的上面他没有依靠神，以为他就在爱城这件事情上面也不惧怕也不惊慌，为什么呢？因为探子说只要派两三千人就搞定嘛，他还怕什么呢？是不是？只有在他害怕的时候，他不晓得怎么去面对的时候，他也自己衡量一下觉得打不过的时候，他才会惊慌，他才会害怕，他才需要到主的面前，到耶和华军队元首的面前去向神祷告，神才用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你当刚强壮胆来安慰他，让他勇敢地往前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心？我是说这是一个事后的信心，害怕以后被神帮助以后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刚开始是这个害怕惧怕惊慌，以后慢慢是劝别人鼓励别人不要惧怕不要惊慌，而且怎么样呢？要把你们的脚踩在这武王的头上跟颈项上，就像什么呢？圣经里面常常讲的这个我让你们的仇敌做你们的脚凳，有没有？给你们踩在脚底下，这些都是根据。真的有的时候神要我们把我们的仇敌踩在脚下。我这次跟人家讲，我说这一次大妈得癌症，她没有把癌症摆在心上，大妈乃是把她的癌症踩在脚下。什么叫得胜？得胜就是把仇敌踩在脚下，弟兄姊妹，这是真实的。所以怎么样呢？到最后杀了这个武王，他还是有点人性的，怎么样呢？到天黑的时候就给他们统统都拿下来，以后把他们埋葬，一直在那个地方做一个纪念。仇敌敌不过耶和华上帝的话，我们不要老是魔鬼老是把我们的仇敌扩大让我们惧怕，但是我们的神总是让我们依靠他的信心能够越来越大，至终仇敌被我们踩在脚下，仇敌灭亡，这是神所喜悦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今天有什么仇敌？身体的疾病吗？人际关系的不和睦吗？还是在我们生活里面都生活物质上面的缺乏成为我们极大的敌人吗？不，当你害怕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仇敌比你厉害，但是千万不要忘记约书亚留下的榜样乃是到神的面前，神怎么吩咐我们事情就会这么样的成就，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靠主在世度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